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日，农历11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港澳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出席。
上海港成为全球首个年吞吐量突破5000万标准箱的集装箱码头，有望连续第15年居全球首位。
2024年贺岁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总结香港澳门回归以来的实践经验，为澳门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指明方向。港澳各界人士表示，要以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和动力，抢抓机遇，担当作为，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主席指出，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接续奋斗，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巨大成功。他强调，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人证明，一国两制具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这让澳门各界人士深受鼓舞。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
回归祖国的这25年是澳门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时期，实践充分证明啊，伟大祖国始终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我们坚信呢，有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全体市民团结奋斗，我们呢一定能够推动一国两制实践取得更加辉煌卓越的成就。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体育局局长张子轩：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里面特别提到澳门的居民他的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安全感，深刻让我们感受到习主席对澳门居民的关心关爱。未来澳门将背靠祖国，立足湾区，连通世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发挥澳门的力量。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深刻总结香港澳门回归以来的实践经验，对新一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4点希望，为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
习近平主席科学总结了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4个要点，眼下一国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阶段，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的引领下，澳门会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会长吴小丽：
我们希望呢，未来在特区政府新的领导班子下边，我们继续呢当好桥梁的作用，推动我们特区政府呢每一个措施、每一个政策呢能很好的落地，促进我们澳门的多元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保障我们民生，让我们居民呢在社区里边呢安居乐业。
青年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是建设澳门、建设国家的有生力量。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广大青年提出殷切希望，激励着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国青联副主席、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罗毅龙：
我们一定会牢记习主席的嘱托，始终将弘扬爱国爱澳精神作为重要任务，为澳门青年的学业、 就业和创业搭台搭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也在香港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环保从业员总会会长林晓辉：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铿锵有力，我深感一国两制不仅是国家智慧的结晶，更是港澳繁荣稳定的基石。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港澳将继续坚守一国两制初心，不断深化改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工艺美术学会会长陈玉树：
一国两制是港澳的福祉，也是国家的骄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港澳一定能够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主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做的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企业国有资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委托代理机制，健全现代公司治理，加快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健全基础管理制度，健全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健全完善法治体系。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做的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黄河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进一步凝聚黄河保护合力，开展深度节水控水，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提升水沙调控和防灾减灾能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会议听取了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2023年度审计整改工作部署和成效，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截至2024年9月底，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共整改问题金额5380多亿元，制定完善规章制度1300多项，追责问责2800多人。下一步将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做好举一反三，及时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加强监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财政防灾减灾及应急管理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刘国宏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稳住耕地总量，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提升耕地质量，严格监督执法，坚持系统推进，强化永续利用。会议听取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的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全国监察机关共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76.8万件，处分62.8万人，移送检察机关2万人。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着力提升常态长效整治水平，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做的关于2024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情况的书面报告。郑建邦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本台消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是继《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之后，党中央交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续写党的红色家谱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予以具体指导，为编写工作指明正确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记述中国共产党从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6月党的13届四中全会的历史，约42万字，收录图片36幅，重点展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创立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该书的编写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循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充分吸收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力求集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生动性于一体。该书的出版发行，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历史提供了权威正本，为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了新的基础教材，对全党全社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启迪智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港2024年第5000万标准箱装卸今天成功完成，这使得上海港成为全球首个突破5000万大关的集装箱码头，并有望连续第15年居全球首位。总台记者王一哲报道。
今年上海港不断深化与全球班轮公司合作，优化航线布局，提高中转效率，国际中转业务同比增长超20%，有望全年超700万标箱。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副总经理杨彦斌：
第一块呢，还是得益于整个国内经济贸易的持续增长。那么上海港呢，1到11月份的外贸出口重箱同比增长6.4%。内需方面呢，我们今年的罗东码头也正式开港了，会吸引更多的内贸中转到罗东码头来进行转运。
港口集疏运体系的不断完善也是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点之一。目前上海港已同包括长三角16个港口在内的22个长江沿线省市港口进行深度合作。杨彦斌介绍，今年上海港水水中转比例预计达60%，创历史新高，枢纽功能进一步提升。
得益于年初呢，我们与各家头部船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吸引大量的国际中转呢到上海港来进行转运。那么1到10月份呢，完成了663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5.8%。
如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全球航运中心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中已连续5年稳居全球前三。目前上海港拥有近350条国际航线，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港口连通度连续13年居全球首位。上港集团董事长顾金山：
上海港这几年在智慧码头、绿色码头建设当中也积极作为，目前小洋山北的建设呢也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小洋山北侧的整个建设也是按照智慧化、绿色化港区建设的这个要求来全面推进的。
新疆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综合能源示范项目今天实现并网发电，这也是我国最大的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白天光伏发电，晚上将热能转化成电能，不仅清洁绿色，还能稳定可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孔颖报道。
对于光热储能电站而言，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散射的太阳光有效地聚集起来。三峡能源新疆哈密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经理牛坚乐介绍，此次建设的示范项目共安装了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 即热面积达到80万平方米。
它是采用的这个高透镜的技术，它还带了一个曲面反射率，咱们这个可以达到93%以上。早上的时候它在东面，到下午就会转到西面跟踪太阳。
线性菲涅尔是最前沿的光热技术路线之一，是利用法国物理学家菲涅尔提出的光的反射和折射原理，通过太阳能的转化来发电。牛建乐介绍，项目全部投产后，光热储能电站将作为基础调节电源，与配套的光伏形成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每年可以为当地提供约18.6亿千瓦时清洁能源，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50万吨。
光伏加光热的特点主要是24小时不间断的可以发电，白天是采用这个光伏发电，晚上采用光热来发电。我们采用的这个线性菲涅尔这个路线，建设周期要短，整个效益相对要稳定可靠一点。
各地加强冬季田间管护，夯实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麦田管理工作的重点啊，主要是两项，一是浇好叶冬水，二是防治好麦田的红蜘蛛。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进入冬季管理的关键时期。在周口市太康县迅母口镇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和村民一起查看小麦生长情况。村民王永正：
严格按照专家的指导，浇好灌冬水，做好这个病虫防治。我感觉啊，明年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收成。
针对部分地块小麦出现旺长的情况，太康县农业部门派出农业技术人员奔赴22个乡镇分箱包片，因地因苗施策，确保小麦来年丰产丰收。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地处大兴安岭西路，冰雪期长达200多天。在海拉尔奋斗镇友连村的一个日光温室，科技特派员包金泉正指导村民做好防寒防冻措施。
海拉尔属于高寒地区，我们指导种植户增加补光灯、反光板，增加二层膜等，通过这些措施确保了冬季蔬菜的生长。
呼伦贝尔是海拉尔区精准掌握本土农技专家、种养能手、致富带头人等乡村能人信息，构建优秀乡土人才资源库，持续为农牧民开展技术指导。
在山东德州市临城区神头镇仁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抢抓农闲时机加快建设，为来年农业生产提供保障。仁吉村党支部书记任本全说：
仁吉村有1300亩地，今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仁村的帮助很大，修筑13眼井，铺了5000多米的管道，基本上把仁村的地全覆盖过来了。
近年来，临城区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临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李新军：
今年我们争取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7.5万亩，计划于2025年5月全部竣工，持续加强全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2024至2025年度冰期输水昨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进入冬季，气温逐渐降低，南水北调工程在黄河以北渠段通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冰情，例如发生暗冰、流冰、冰盖等情况。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东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元教介绍：
多年输水事件证明呢，北方河流冬季那个冰盖下输水啊，是一种安全的、有效的一种方式。东线工程的冰期输水呢，主要是在进入在两块，一个就是胶东这一块，还有一个是鲁北这一块。时间呢，主要是在12月的下旬到第二年的2月份。
如何能够根据气温、水温等情况，科学预报冰情出现的时间和空间过程，更加科学实施输水调度，是冰期输水面临的重要问题。张元教介绍，工程制定了冰期输水预案，组织开展冰冻灾害应急演练，做好冰期应急物资配备，强化预报预警，保障冰期输水安全。
第一个就在流林期。这个时候要通过降低输水的流量、抬高水位等等措施嘛，目的就是要降低流速，营造冰盖有利的条件。第二个是在冰冻期，要保持水位、流量基本稳定运行，防止因为水量波动造成那个冰盖坍塌破坏，形成冰塞。再一个就是开河期，逐步的恢复正常的输水流量，确保年度这个调度计划的有序完成。
跟着赛事去旅行已成为热门旅行方式。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全国冰雪赛事目录，进一步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为积极培育文娱旅游、体育赛事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充分发挥冰雪赛事对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的带动作用，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4到2025全国冰雪赛事目录》。冰雪赛事包括北京、内蒙古、河北、黑龙江、吉林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冰雪赛事，囊括越野滑雪、短道速滑、高山滑雪、冰上马拉松等多种赛事，以及各类大众冰雪赛事。张家口市体育局副局长黄建军表示，
通过包装和策划来提升赛事的引流能力，不断增加高品质赛事的一些供给，进一步放大体育赛事的产业融合效应，创新打造赛事消费的新场景。
随着气温下降，全国多地冰雪经济也在持续升温。除了冰雪赛事，内蒙古、河北、黑龙江等多地还推出各类冰雪旅游产品，包括滑雪、滑冰、冰上娱乐、冰雕、文艺表演、雪季研学等。黑龙江省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表示，
打造冰雪研学、民俗美食，还有冰雪运动等特色文旅产品，推出80项文体旅活动，预计接待100个旅游团队和200多个研学团队。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今天夜间开始，新疆北部、西藏西部和北部、青海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有大到暴雪。此外，冷空气继续南下，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2号，冷空气继续南下，最高气温10摄氏度线将南退至江南中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位于长江沿线。预计长江中下游多地降温幅度在2到6摄氏度，合肥、武汉、南京、杭州最高气温还可能创下半年来的新低。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
冷空气比较弱啊，但是比较频繁。南方地区气温比常年同期偏低2到5度啊，特别是在东南地区，福建、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区，那个偏低的幅度稍微大一点。那这个态势呢，也会在24号之后啊，基本上结束，回到跟常年同期相当。
近期由于水系条件较差，23号起降水将明显缩减，全国大部继续维持晴朗干燥模式。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今天16点，2024年贺岁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
最新监测显示，青海湖水体面积持续扩大，超4650平方公里，栖息水鸟数量达60.6万只。
正在执行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和永胜号货轮昨天于南极水域会合。雪龙二号将为永胜号货轮破冰引航，共同前往秦岭站。到达秦岭站后，部分队员将下船开展战区配套设施设备建设。
今天上海地铁11号线由于外部一施工工地履带吊车倒塌侵入，造成地铁线路设备和一列正常运行的地铁局部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工作组已赶赴现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一名参与谈判的巴勒斯坦高级官员22号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就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已完成90%，但仍有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一名巴勒斯坦高级官员22号表示，谈判的其中一个主要症结是以色列在加沙与埃及交界的费城走廊的驻军问题。此外，相关方还在讨论在以色列与加沙交界地区建立一个数公里宽的缓冲区，以色列将在这一地区留驻军队。该官员说，如果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以解决，相关方将在数天内达成一项分3阶段实施的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1号发表声明说，如果以色列不再设置新的条件，在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以军持续袭击加沙地带多地。22号，以色列国防军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座房屋，造成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此外，以军22号称，连夜对位于加沙一所学校内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发动了空袭。 冬季来临，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日益恶化。加沙地带救援人员和居民近期表示，毯子和保暖衣物短缺，食物供给也非常稀少。
我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面粉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紧急援助的面粉。我早上6点钟就在这里了，锅里空空如也。
韩国警方22号通报，对参加戒严国务会议的统一部长官展开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李静综合报道。
韩国民众要求立即罢免和逮捕韩国总统尹锡悦的示威活动本周末在首尔市中心继续。伴随着韩国流行音乐，数万名示威者们挥舞着荧光棒和标语，上面写着逮捕、监禁、暴乱首领尹锡悦等口号。
他们仍然享受着他们所拥有的所有特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继续站在这里，直到他们失去所有的职位和荣誉，面临法律的正当惩罚。
在距离集会不到1公里的地方，尹锡悦的支持者也举行了集会。当地时间22号，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敦促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洙在24号前颁布内乱毒检法和金建熙毒检法。共同民主党党鞭朴赞大当天在国会召开记者会表示，如果韩德洙不能如期颁布2项毒检法，共同民主党将立即追究其责任。另据韩国法律界和警方22号消息，韩国检方和警方分别对国家情报院院长赵泰庸和统一部长官金应浩进行非公开调查。据了解，尹锡悦宣布戒严之前举行的国务会议共有12人出席。截至目前，除尹锡悦、前防长金龙显外，警方已传讯其余10人。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德国21号全国降半旗哀悼圣诞市场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德国一个圣诞市场20号晚发生车辆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其中近40人伤势严重。嫌疑人是一名医生，来自中东地区国家，自2006年以来一直居住在德国，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提醒在德中国公民加强自我保护，确保人身安全。
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安全部队检查站21号遭袭，造成16名军人死亡，8名恐怖分子被打死。巴基斯坦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21号说，巴拿马运河是美国重要国家资产，威胁将收回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国内舆论批评特朗普此番言论荒谬至极。2011年，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是愚蠢的。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同年通过决议，宣布特朗普为不受欢迎的人。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一架美军战斗机21号在红海上被一艘美军巡洋舰错误击落，机上2人弹射逃生。
日本民众22号在冲绳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士兵暴力侵害少女事件。去年12月，一名隶属驻日美军基地的美军士兵强暴了一名不满16岁的日本女性。本月，法院判处这名美军士兵5年监禁，被告人提出上诉。
冰岛新政府21号正式上任。根据新政府施政纲领，冰岛将在2027年前举行关于是否继续就加入欧盟进行谈判的全民公投。
美国循环月刊日前发布的新研究显示，部分植入人工心脏的患者心肌细胞可以再生。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